习近平无故缺席金砖论坛，真正原因被揭露。谢峰向雷蒙多提出请求，美国24个州连环出手。英媒爆出潜伏多年的中共间谍，企图引诱几千名官员。印度月船3号成功登陆月球南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埋，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南非金砖峰会，却状况频出，不仅无故缺席大会论坛，其贴身翻译又发生在门外被挡截不被入场的意外，而他毫无征兆地突然缺席22号的工商论坛，连发言稿都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读，最令人关注，目前真正的原因被揭开了。
海外自媒体人士李大宇透露，他了解到一些信息，消息来源相当权威。他说习近平隐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怕被人刺杀，才不敢去发言。他提到，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铁板图的预言，预言习近平是亡党之君，会死在任内。习近平自己也都知道这个预言，所以现在非常担心。在22号的金砖会议开幕活动，原定是5个金砖国家的元首都要出来讲说话。普京因为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只能够预先录影，而习近平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出来讲说话，在外交上是很失礼的。但是他不出来不是因为摆架子凸显地位，而是怕被刺杀。时政评论人士中远也都发文指出，中国民间预言书铁板图曾经预言白羽之鸟撞死，杂志的上半部是羽，下半部是白，白羽之鸟撞死被认为是预示习近平的命运。李大宇表示，铁板图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预言很准确，历朝历代都列为禁书，但是就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最常见到的就是一幅水墨图画，上面有5只雀，前4隻是黑羽毛的雀都飞走了，最后一隻是白色羽毛的雀撞山而死。这本预言书近年为什么会被公开的呢？一位署名文恩的作者早在2017年底在海外见证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他早年回老家探望一位姓王的小学同学的时候，向王同学展示了贵州平塘县蒋宝乡发现的一块藏字石的相片。这块石头有2亿7千万年的历史，在500年前崩裂，在崩裂的一个断面清晰显示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中共当局也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就将它当成一个宣传噱头，各大官方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就有意将最后那个亡字忽略。当局自己的专家去勘查，都证实是天然形成的。王同学虽然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但是亦都受过中共的迫害。他见了藏字石的中国共产党亡6个字之后，就对作者文恩说，那是天意。1951年，他们班里面有个姓李的同学，爸爸是前清的秀才，家里收买了一本书，说那本是天书，名为铁板图。之所以叫铁板图，是因为每张图的预言都好像铁板钉钉一样已成定局，不能够改变。有一天，李同学将铁板图拿出来给几个同学看，其中就有王同学。王同学说是一本黑板印制旧到发黄的纸质图书，当时大家对最后那张图都印象深刻。在图上面有4只黑雀飞过山峰，而最后一只白色羽毛的雀在右侧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血浅山崖，有坠落的趋势。原文还配有一句说话，白羽毛鸟撞死在这边山。李同学说他爸爸说他知道这张图就是预言中共怎样灭亡的，只是说意思是中共会死在一个由这只白色羽毛的雀为象征的人手上，而这个人最后会为中共殉葬。 王同学话俾文恩知，好多年啦，佢一直推敲呢一个白色羽毛嘅雀系边个。直到中共十七大，习近平被确立为接班人，佢就立即明白，习嘅正体字就系白字上面一个羽，咁咪就系嗰个铁板图嘅预言咯。后来李同学拥有铁板图嘅事被当地官方知道咗，就派人将呢一本宝贵嘅藏书收走。但系呢一幅画同信息仲系被传出嚟。当年被地方政府收走嘅嗰本书，话唔定就传到习近平嘅手上。李大宇指出，习近平喺金砖会场发生翻译被南非保安人员强行拦截嘅意外嗰阵，佢至少望翻转头两次，睇自己后面发生嘅情况，显示佢冇信心，战战兢兢，唔排除担心有人害佢。李大宇话：历史行到呢一步，铁板图嘅预言就好清晰啦。中共气数已尽，如果偏偏逆历史潮流而行，最后嘅下场必定系党灭身亡，为共产党殉葬嘅下场。无论习近平亦或系任何普通人，追住共产党行，唔系帮共产党掘墓，就系陪共产党殉葬，冇中间路。
随住中国经济危机越嚟越严重，无法自拔，继中共总理李强无奈向美国方面发出婉转求救之后，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亦都紧接住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提出请求。然而，美国24个州却联手制定或者颁布目的系切断同北京经济联系嘅规定，咁样无异于向北京当局当头淋一盆冷水。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27号至30号前往北京、上海和中共高层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在国内经济的沉重负荷底下，北京当局表现得相当积极。在雷蒙多访问中国前夕，中共大使谢峰22号和他会面，并且乘机提出请求。按照谢峰的讲法，中共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拉长和中共合作的清单，而缩短负面的清单，亦即是黑名单。咁系李强日前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访问团，并且拍心口保证中共的大门是不会关的，会扩大市场准入，希望推动双边关系之后，北京再次向美国求救的又一举动。雷蒙多虽然表示会找双方合作的商业渠道，但是同时强调美国对中共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方式和不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存在严重的担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都指责，中共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它的经济状况数据不透明，还阻碍民间公司发表相关经济数据。白宫认为这种行为不负责任，而美国各州更加是不给面，近20个州连环提出限制中国公民交易的法令。据报道，佛罗里达州、德萨斯州、犹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在内的接近24个以右翼为主的州份提出或者颁布限制中国人购买土地、建筑物和房屋的立法，其中一些法律可能会比联邦层面的法律更加苛刻。专注于国际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律师曼古索说，我们在各州见到这种新的转变，而且正在增强。美国各州的反共态度和行动的增强令中共当局加添恐惧，因为不单止要面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对中共限制投资，还要应付州级政府正在激增的限制。
英国传媒发出爆炸性消息，一名中共间谍通过领英 LinkedIn 以大笔金钱和利润丰厚的商业交易为有利，企图引诱几千名英国官员交出国家机密。
《泰晤士报》23号报道，这位间谍主要化名是 Robin John 张罗宾，他建立了一系列假名和假公司，是针对英国利益的敌国间谍之中最多产的人之一。他为什么被称为最多产呢？英国军情五处总负责人麦卡纳姆之前警告，外国间谍利用领英和英国人进行了10000次变相接触。而据泰晤士报了解到， 在其中大多数是张罗宾和他在中国国安的团队完成的。据了解，张罗宾的工作几乎完全在写字台完成，而他的位置可能就在北京的中共国家安全部。消息人士说，无法知道他成功引诱了几多目标，以及他对英国利益造成了几大损害。消息人士说，张罗宾进行这种间谍活动至少有五年，而在这段期间，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领英欺骗和引诱英国和其他西方官员。他联络了英国军事、科技和政治等敏感领域的官员，他的伎俩是在网上招聘顾问，如果对方交出情报部门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又可以得到8000英镑。他亦都向前军事情报官员提供大笔现金来购买英国反恐资料。此外，他还向对方提供免费前往中国参加利润丰厚会议的机会。一名受害者说，张罗宾不专业，而且咄咄逼人，换取有英中关系的敏感资料。另一位被招聘的顾问说，当张罗宾以6000至8000英镑的价格收集情报部门候选人详细资料时，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在中国工作了22年的前外交官查理·帕顿，将中共特务在 LinkedIn 的间谍活动比作是撒网。7月，英国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说中共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部门。
8月23日，印度月船3号成功登陆月球南极，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在这个地点附近远着陆的探月国家，写下了历史。
在印度月船3号飞船成功降落在月球南极表面之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控制室里面的科学家就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远在南非参加金砖五国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在网上见证了这个非凡时刻。印度总理莫迪说，这一刻是前所未有的，是发达印度的胜利，亦都是新印度的胜利呐喊。印度是继美国、中国以及前苏联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成功远着陆月球的国家，亦都是首个成功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月船三号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开发，耗资大约$7300万。今次登陆的一大任务是探索月球上面是否有水源存在，进而探索研究人类未来在月球居住的可能。另外，月船三号亦都将会分析月球表面化学成分，并且研究未来太空任务所需要的新技术。航天专家表示，咁对未来的任务和未来对太阳系的探索很重要，因为探索和利用月球上的资源发展空间技术，亦都将会有助我们探索火星和其他天体。莫迪政府正在寻求扩大对私人太空发射和卫星业务的投资，并且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私营航天公司在全球发射市场的份额增加5倍。莫迪强调，月船三号的成功不只是属于印度，亦都是属于全人类。印度登陆月球成功，证明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亦都可以实现探月梦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